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许波。我们刚才呢讨论了民进党赖清德逼宫、蔡英文如何应对等一些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蓝营。蓝营中为九合一选举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开始他的大陆之旅。他目前呢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当中呼声是最高的，但是他本人还没有出面确认参加竞选。那么韩国瑜的大陆行对于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他是不是在试大陆行的结果而决定是否参选？人气高涨的韩国瑜，他有没有可能成为蓝营的共主？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这个海峡论坛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以及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呢，我们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我们首先呢来看这个韩国瑜啊，韩国瑜呢他是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阵营脱颖而出的一匹黑马，他能够在绿营票仓和民进党这个大本营的高雄胜选，有人说呢，这就足以证明台湾政治生态以及两岸关系的天平发生了变化。我来请教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当然韩国瑜是一个赖清德说他是本世纪难得一见的奇才，政治奇才，我相信他有极大的个人的魅力，那么他有许多的语言魅力，他有能够打入人心的一种振奋的力量，所以他有许多的才能。但是他现在，您说这是不是代表了两岸关系天平的变化，或是一种深层的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我觉得可能还要观察。毕竟我们叫它寒流，流就是会过去的。所以现在他刚刚开始他的高雄市长的任期，他非常认真，他做了许多的行动，包括去访问香港、澳门，也这样访问中国的城市等等，让他拉了许多的这个销路农产品的这个管道，那么有许多观光的作为，有许多促销的作为，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我觉得他当然有他的才能，就是他在去年的整个选情中间，因为社会的现象以及民进党执政的受到人民的反扑，那么他当然就是趁势而起。但是他是不是能兑现他把他的政治才能能够化为真实的政绩，这是大家都在看的，特别是高雄市民。那么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要经过试验，那么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反映了深层的政治生态，只是他现在是在风头上的一个人物。当然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谈到更深的一些，比如说跟国民党其他的竞争者的一些互动，以及跟民进党之间的互动的问题，但是我不觉得它是深层的变化，我觉得大家都还在看韩国瑜的真正政绩的表现。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国民党发言人这个洪孟楷先生啊，韩国瑜是你们党内的人，可能也许呢您有更多的这个发言权，那您怎么评价韩国瑜？他目前在国民党内及各党派可能参选的人当中呢，享有这个最高的人气，那么他如果参选，会对国民党的这个国内以及两岸关系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是冲击呢？
OK， 是我想当然韩国瑜是我们政治的前辈啊，所以我可能我评价来讲还是不够公允，我没有那个资格了。不过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韩国瑜他绝对是我们国民党中的一个宝，那任何的政治人物政治前辈都算是我们国民党的宝。不过呢，韩国瑜我自己观察他是最接地气，而且呢也是现在国内政坛里面真的是最高人气的一个政治人物啊，甚至我们可以讲是说政治明星啊。过去也有曾经产生过这些政治明星，所谓政治明星就是他举手投足，或者说他的这个发言以及他的任何的一个谈话都可以成为是一个媒体的焦点，而很多的媒体都给韩国瑜的一个评价就是他说出的每句话几乎都可以成为是头条的新闻的标题啊。换句话讲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帮媒体找梗的人。那 他自己他自称他是金庸小说笔下的令狐冲啊，他喜欢交朋友，他喜欢这个跟大家都打成一片。其实某种程度上他的个人特质来讲，就是我自己贴身观察也就近观察也有发觉说韩国瑜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所以说我曾经也称呼他说他就是一个热男啊，不只是暖男 OK 更是一个热男，就是他会对于很多事情都抱持着热情。可是过去这两三年，其实从他台北农产公司的总经理，到变成是高雄市长候选人，到真的高雄市长，以及现在有可能成为所谓的总统候选人，其实我相信韩国瑜先生他本人可能都没有计划想过或是思考过他这两三年的人生境遇会变得如此之大。也因此呢，我想到一句话叫做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啊。某种程度上韩国瑜他现在会拥有那么高的人气，以及大家会那么喜爱他，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这几年的境遇并不是他强求而来，而是你可以讲说时势造英雄，你可以讲说他个人特质刚好符合现在时下我们2300万人共同的喜好，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是他强求，因为不是强求，所以说他的被对手的攻击也好，或者说他被挑剔的地方反而相对来说会变得比较少。我们自己国民党现在内部的前提对2020的总统规划两个部分，第一，我们绝对不要有两阶段的做法，就是我们总统提名候选人就是一阶段要提出来，第二，我们希望是提出最强可以赢得2020总统大选的人选。也因此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呢，韩国瑜他当然可能因为他现在的人气确实非常的高，可是他毕竟他的身份跟角色是一个就任刚未满三个月的高雄市市长，也因此真的很难从他口中里面讲出来说他要参选总统这样的一个话语，因为无形当中如果说他真的讲出来的话，可能对他自己以及对国民党来讲都会有所受伤。所以我们现在也内部有在酝酿以及跟了解大家的一个共识，会想出一个所谓的征召，但是征召并不是要直接征召韩国瑜参选总统，因为这样子也会对于任何表态参选者会有不公平，所以我们才会有讨论是所谓的叫做是征召初选的方式。其实意思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认为既然我们有一个初选机制，那这个初选机制就是三成党员投票七成民调，换句话讲它是可以符合党员跟民意的一个初选机制。那机制在这边呢，我们就希望任何有可能能够来赢得国民党，帮国民党赢得大选，并且也是符合2300万人共同需求的人，我们都希望纳入这个机制。那透过党员跟民意调查来做一个选出，那选出最强的人选出来之后才可以代表我们国民党来参选。也因此现在慢慢的看起来可能会往这样的一个方向走。那当然本身来说，第一韩国瑜市长他自己也要有意愿，因为如果说最后选出来的是他的话，他也要代表国民党，也要代表我们整个中华来竞逐中华民国总统之位，而且呢这个也是可能到时候这人民的一个期待嘛，所以说他自己可能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啊，最后的表达。不过呢在这个目前的阶段，我们当然第一等待4月17号民进党我们可敬的对手先总统候选人先出现，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机制一直都在那边，从头到尾没有改变过，我们也希望透过公平公开的机制产生出我们自己国民党的人选，那产生定于预算之后，我们就全力相挺，全力辅佐，全力支持他，希望他来赢得总统大选。那最后我补充一点，就是即使韩国瑜到时候没有成为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也许有些人会失望，但是我相信韩国瑜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绝对还是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如果说他是总统候选人，当然他可以带领我们往前冲，即使他不是总统候选人的话，他也会是一个很亮眼的政治明星，而因为他不是总统候选人，换句话讲对手阵营要攻击他又更难攻击，那到时候他一定可以变成是一个最强的助选员以及最强的拉拉队，可以帮助我们拿到更多的选票。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海外呀有亲中背景的这样一个媒体就认为说，全力替韩国瑜助选是北京的一个大阳谋，或者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从北京那里这个或者从北京从大陆几个城市或者从香港澳门那里得到的这个大笔订单呢以及经济好处就足以让选民心动。那么我来请教宋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建议大家要以一个比较高的格局来看这件事情，也就是从台湾的民主政体以及它的国家地位来说，它的经济走向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靠着韩国瑜所现在提出来的政策，所谓的人跟货都是依照大陆市场然后赚大钱，然后说从以两岸为基础来营运整个的关系。那么这个牵涉到说，第一个说，如果主权国家的话，它没有经济的自主，有没有自己主权的独立地位？那么经济自主能不能靠着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这件事情？那么有所谓的说经济100分，政治0分，或是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我相信没有什么人会真正接受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一种经济的措施，都是带有政治的目的。这个不用隐晦，您说是大阳谋，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嗯，
那么也就是说，但是如果面对中国这样的态度，台湾的政治人物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这就完全要是另外一回事，值得考虑。比如说我们看到韩国瑜在香港见到了香港的政府的特首，港府的特首，并且就去看了中联办的主任。
嗯，
那么这件事情就明显的说，你需要这样子做吗？你需要去让别人来钦点你吗？让有这样搭一个政治舞台去表示说北京的对你的态度是什么，然后在其他的国民党的其他的太阳或是相对于柯文哲来说，现在被钦点的是谁，这样子对于台湾的民主真的是好的吗？不管你的经济政策是怎么样，这件事情跟经济政策完全无关。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他自己的格调跟格局。那么现在大家都在起跑的阶段，即使是极有人气的韩国瑜先生，其实你也要为了台湾的整体来着想，不但是经济自主这件事情，也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的候选人应该有的格局。你到底是竞选特首还是竞选中华民国总统？我觉得当选战继续开始的时候，每一个候选人，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包括其他的党派的，都需要经过极严厉的民意的检验。我觉得台湾民主其实渐渐的成熟，选民会睁大眼睛来看，在总统的大选中间去看他的两岸政策，去看他的经济政策，去看他的国家地位的表述。那么现在韩国瑜的作为是不是能够通过选民的检验，我们就要等选民明智的判断。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呢，可能是韩国瑜的一个大利，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也许正因为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走得太近，才会呢引发种种的猜疑。我来请教洪先生，您怎么看韩国瑜与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关系？国民党希望韩国瑜能借大陆的东风登上这个总统大位吗？
我想决定中华民国总统的人选，从来都不是任何的势力，而是2300万人有投票权的人一票一票的投出中华民国的总统。也因此今天讲说韩国瑜也好，是任何人也好，要借助任何外力来参选总统，我想这都是过多了。那韩国瑜的政治立场还有人不了解吗？我觉得最廉价的事情，或是见不得别人好，或是酸葡萄心理，最廉价的指控就是抹红，并且做不实的指控。我觉得这一点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另外，即使是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最廉价的指控都不应该这样做。韩国瑜的政治立场其实从以前到现在讲得非常清楚，在九合一大选的时候，民进党请全党之力要打韩国瑜都打不下，您认为现在韩国瑜的政治立场还有人不知道吗？他坚持九二共识，他反台独，他反一国两制，就这么简单。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国民党的人都这样讲。那你说韩国瑜他只有靠中国大陆市场吗？很抱歉，他在高雄市在2月、3月的时候，他前往了新加坡，他前往了马来西亚，也分别拿到非常多的订单。换句话讲说，韩国瑜从头到尾没有自我设限要跟任何人交朋友，没有自我设限要跟任何市场做生意。韩国瑜只讲了谁有钱我们赚谁的，谁有市场我们就往哪里去。也因为这样子不设限的立场，所以说才会让台湾人民那么喜欢他嘛？难道这一点还是所有现在想要反对韩国瑜的人还看不清楚的吗？ 再者，韩国瑜有提到是说，如果说真的要面临到所谓的这个当总统的条件的话，其实他回应了蔡英文，他就讲了台湾安全、人民有钱这两句话，就是现在大家最想要见到的事情。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也讲是说韩国瑜就是现在最接地气及最有人气的政治人物，因为他真的了解说大家需要的是什么。那最后我当然主持人刚刚有讲到是说这个有人说了韩国瑜这样子可能会大阳谋啊，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大阳谋，但是反而网络上还有另外的想法，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说不定还更希望蔡英文继续执政啊，因为这样子反而会让台湾人民越来越穷，那越来越穷的同时反而更有机会促成所谓的中国大陆的统一的计划。那如果说真的是韩国瑜上任的话，第一，韩国瑜可以让台湾人民过更好的日子跟更好的生活，第二，可能可以让台湾可以更为富有。那如果说台湾富有了，反而对于中国大陆要促进统一的这个方式会越来越困难。那当然这个是网络上的说法吧，可是我想简单的讲，就是唯有自己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不被别人左右，还是可以在这中间找出一条可以带领台湾人民前进的道路。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任何的廉价的抹红、廉价的打压，或是廉价的指控、卖台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政治口水，真的不应该再由任何21世纪的台湾人来口中说出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许博。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宋承恩先生，就是关于刚刚这个发言人提到，就是目前台湾希望的就是台湾安全跟人民有钱。那么在这个民进党所检讨的九合一大选的种种败因当中，那么可能有一个败因，主要的就是在于蔡总统并没有，或者民进党并没有把台湾的整个闷经济给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韩国瑜在高雄，当然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主要为人所记得的口号就是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光是这样的口号就让他以15万票扭转了高雄的局势啊。那么难道说就是这个台湾在这种人民的这种心目当中已经逐渐变成了这种台湾的国家啦、主权等等的想法已经被这个我要经济要好、我要有钱所取代了。那么未来如果说这个对方再提出货出去人进来、全国发大财、大家发大财，那这个民进党是不是会更加的居于劣势？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刚刚的经济问题，其实我们应该从一个更高的，就是全球化资本自由市场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它其实不是只限台湾，我们这个在美国也看得到，特别是川普他打的中西部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期望，让美国把工作带回美国，然后得到了重工业州的大幅的选票。所以在民粹的民主倒退的情形，有简单的口号可以唤起人民的一些想望，然后在去简化了那种经济转型的议题的时候，就有些这样的人物会兴起来。这不是仅限于台湾，也不是仅限于韩国瑜的现象。那但是我们作为台湾的民主，要深刻的思考一点，就是说台湾的经济的出路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像韩先生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模式，有哪边的钱就去赚哪边，然后市场打开，然后去货销到来，然后完全没有政治前提的去做这些事情，没有国家安全考虑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值得考虑的。台湾经济前景其实蔡政府是有努力的，蔡政府也许说你会说他有南向政策，他的招商政策其实不是那么成功，其实看数据其实并不是这样子，观光客并没有减少多少，而且他的农产品其实反而是有增长，是增长到23%多。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是经过资讯过度的简化及偏一种民粹式的宣传所造成的。那么我想最后补充一点，就是说韩国瑜现象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人抹红他，他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政治人物，是谁让他去中联办的，这件事情没有北京点头谁能进得去，这没有人抹红他，他自己的行为告诉了我们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嘛。那么特别是说如果他反对一国两制的话，那香港的一国两制现在是什么情形？你看看香港的舆论的有特首都不能够进中联办，就是因为香港人还希望维持一国两制， 所以说他不能让中联办作为香港的太上皇。可是韩国瑜去了，他如果反对一国两制，他为什么去见了中联办的主任？他如果反对，他不知道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情形怎么样吗？没有人抹红他。如果他真心的真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他就真的做出来。我相信这是台湾人民对于总统候选人一个最低最低的期望。台湾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那我们希望选民睁大眼睛看各个候选人、各个阵营的经济政策以及国家的政策。我相信台湾的民主经过各种的学习、各种磨练，会往一个更成熟的方向去。
嗯，好的，谢谢宋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想请教洪发言人，这项应该也是国民党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那么国民党长期以来都是说一中各表，但是在今年年初的这个习近平谈话当中已经说了，对不起，两岸就是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中原则，两岸共同谋求国家统一，就是中共所认知的这个九二共识。当然跟这个苏启老师所这个定的这个九二共识的原意并不一样，但显然现在好像中共逐渐在掌握话语权了。再加上刚刚宋先生有提到的，这个韩市长到了这个香港，到了澳门，都进了中联办。那么最近这两天的报纸都是头版来报道这个事情。那么我想就是，不管您刚刚所说的韩国瑜他未来是自己出来选，或者是当最好的助选员，以及在九二共识这方面，势必是未来国民党无可避免的问题，可不可以请您在这边就这两个问题说明一下？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相对可惜的地方是，过去八年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算是两岸的一个默契，也是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基石跟很好的立基点。国民党自始至终我们没有接受过一国两制，我想韩国瑜没有，我们的党主席没有，我个人没有，我们国民党从头到尾没有，我们也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我们希望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两岸可以和平稳定发展。当然重点是两岸和平稳定发展要怎么做，我们用九二共识，我们用一中各表。好，但是因为在过去两年十个月蔡英文政府的一个主政下，变成两岸关系从停滞冷冻到现在类似火车对撞般，也因此让对岸这边也提出了更强硬的一个做法。未来要怎么做？我觉得第一，国民党因为中华民国在这边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任何的讨论协商以及要跟对岸做沟通，一定都是要透过政府对政府。也因此第一，国民党一定要先成为执政党，我们成为执政党，我们才有办法来跟对岸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跟洽谈。那要怎么做？就是国民党认为是说，我们一定是要以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为前提，前提的情况下，当我们成为执政党之后，我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去修补两岸的关系，会把过去蔡英文两年十个月所赔上的两岸关系再重新给修复起来。韩国瑜，您刚有提到是说韩国瑜他要怎么样面对跟处理啦，其实我觉得这样好像已经把韩国瑜当成是他是总统候选人，但是目前为止韩国瑜他就是高雄市长，因此他当然他不需要处理到两岸这一块嘛。一个地方政府的高雄市长，其实过去我也举例啊，过去八年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民进党籍的县市长有前往中国大陆的不计其数，我随随便便在我的这个脸书上整理出来有超过三十次啊。陈菊、赖清德甚至苏志芬现在的民进党的立委也都有去前往中国大陆。那前往中国大陆，不管是那个时候是说所谓参加的名品展啊、农特产品展啊等等，他就也是去卖东西嘛。那为什么民进党籍的县市长他过去到前往中国大陆那么多次那么频繁，我们蓝营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说他们有任何也许是卖台、也许是竞争特首这样的一个名词，但为什么到了韩国瑜市长他前往香港、前往澳门这样子还不是踏上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土的这个本土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家讲揶揄说他是要去竞争特首的职务啊。所以我觉得拉回来讲是说，没有任何人希望是要做抹红的动作。我想韩国瑜他自始至终他讲的其实就非常的清楚，真的市场在哪里，我们就是往哪里去竞争，我们就是往哪里去争取订单。台湾其实有很多好的产品，包括我们高雄的农产品、高雄的这些鱼产品其实都非常的好。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过去为什么我们认为很多的台湾民众也认为说韩国瑜他做得非常的漂亮，就是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市场，可是居然我们的这些市场并没有做广泛跟充分的开发，也因此这一次韩国瑜去的时候才发觉说，哇，原来香港我们的农产品其实只有占他们5%，真正占他们25%的其实是日本来的农产品，但是台湾的距离以及台湾的农产品的品质、数量、价格，其实都跟日本的农产品来讲，相对的有更多的竞争优势，所以高雄市长韩国瑜才会带领的高雄的农产品去香港来做一个贩售。
好的，洪先生，对不起啊。
而这些订单其实相对来讲都是未来大有可为的。
好的，
所以简单的说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们只要建立一个好的前提，那当国民党执政之后，我们一定会往这个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路来逐步逐渐的踏实的来走。
好的，谢谢洪先生的谢谢洪先生的评论。我们今天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可惜呢，我们现在时间呢，今天很有限，所以网评呢可能读不了了。现在我们还剩下这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各自对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和这个说明。我们首先呢，请这个宋先生，宋先生，
谢谢。那个台湾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那么它的体制跟中国大陆不同，那么中国应该要正式的面对台湾的民主。然后不管是政治的竞逐者或是选民，中国大陆应该以一个友邦的态度来面对台湾。
好的，
那么不应该要介入台湾的政治，我相信台湾的民主会渐渐越来越成熟。
好，那么洪发言人。
是，其实我觉得我尊重跟认同我们这个宋老师的一个谈话，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民主真的确实非常成熟，那我也相信说没有任何人有办法介入，2300万人共同来决定我们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啊，其实我相信在2020我们也期待这是一个民主的这个君主之争，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要推出最好的人选，让透过民主的机制来让我们所有的选民好好的选择谁才是可以担任下一届中华民国的总统人选。
好的，我们感谢宋承恩、洪孟凯两位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海峡论坛呢是一个